它没有人说话，那应该是可以。
他带着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一同离开了普尔这个地方。那么从图上我们是往左上角走，那么到了哈兰这个地方，他们停下来定居在那里。那么哈拉死在哈兰这个地方。那么当哈拉死了以后呢，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后面呢，接着就告诉亚伯拉罕，他离开那个地方，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之后，神要怎样的来祝福他。那么于是亚伯拉罕就带着他在哈兰所积蓄的财富，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带着他的侄子罗德一同的离开哈兰。那么从图上是往左下角进行，那么到了迦南地这个地方，那么他把所有的财物跟人口都带往迦南地，于是跟罗德定居在迦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那个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太多。于是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两边，各自的寻找地方定居。亚伯拉罕让他的侄子先选地方，他的侄儿看到在约旦河边的平原地带相当的肥沃，于是呢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往那边去。那如果大家看得清楚那条红线往下，那么在右手边的地方就是约旦河，所以罗德是往东边走，那么亚伯拉罕就停留在西边。那么我们看这张地图，其实看不太出来这中间的差别。那么在约旦河河谷呢，其实是比较肥沃的平原地带，那么在靠西边一点的地方，其实呢是相当崎岖的一个山地。所以呢罗德呢老实不客气的伯父呢让他先选呢，他就选了比较好的地方，于是往东边移动。那么最后呢定居在一个叫做索多玛的城市。那么索多玛如果大家有印象的知道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索多玛在当时呢是相当富裕的一个城。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在15章的一开始讲到这事之后，那么是不但在亚伯兰和罗德分道扬镳之后，那么创世纪的14章里面呢记载了一个很有名的战争，叫做四王与五王的征战。那么有五个王合起来攻打四个王，于是呢索多玛这个地方呢他们被攻陷，因为罗德定居在索多玛，所以他的财物被掳去，他自己也被掳走。那么亚伯兰得到了消息，就带着人马去追被掳走的罗德，那么击败了这些王，罗德救了回来。那么在第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的尾声里面呢，我们看到亚伯兰得胜回来之后呢，他没有像当时遵照他们的习俗一样把他的战利品给索多玛的王，他把他的得到的财富十分之一献祭给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那么其他的财富他一概不取，因为他说他不要别人讲他是靠着索多玛王而得到的财富。那么在这件事之后，我们进到创世纪的15章里面。创世纪15章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么在四王五王战争之后呢，我们发现呢亚伯兰呢得罪了可能是九个王，因为呢五个王被他打败，另外四个王呢他明明白白的说，我不要跟你们有任何的关系。所以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告诉亚伯兰说，我是你的盾牌。那么在战争之后，神用一个战争的比喻告诉亚伯兰，他会保护亚伯兰的安全。那么不但如此，还要大大的赏赐他。那么亚伯兰在这里回答的话呢，有一点点让我们意外。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赏赐我什么呢？那么我们读中 中文的翻译，我们知道说亚伯兰在这里呢，其实呢有一半跟神在抗议，跟神说你给我的这些东西呢对我来讲都没有什么意义，你既然没有给我儿子，那么这些东西对我来讲也就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其实原文里面的语气呢就更酸了一点点。那么原文里面呢，其实在这里呢，亚伯兰是告诉神说，耶和华，我既然过着一个没有儿子的生活，你赏赐我什么东西呢？所以亚伯兰在这里因着没有儿子这一件事情，他非常的在意。那么为什么亚伯兰对于没有儿子这件事情这么在意呢？是因为当时他所有的财产在他死了之后呢，要传给他的后嗣。那么后嗣呢，其实就是继承人的意思。那么要传给这个后嗣，对亚伯兰而言，他没有一个亲生的儿子，那么照着当地的习俗，照着当时的习惯，他可以立他家中的一个人来继承他的产业。但是对于亚伯兰而言呢，这就等于把所有的财产都拱手送给外人。那我想我们在中华文化里面呢也有类似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能够体会亚伯兰在这里的心情。那么亚伯兰在这里呢就说，你没有赐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所以跟神抱怨说，你没有给我儿子，所以我的产业通通要被那个生在我家中的人继承。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亚伯兰心里面已经有数，亚伯兰心里面已经选好了人，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所以在血统上面跟亚伯兰一点渊源都没有，关系都没有。这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个大马色人，那么他的名字叫做以利以谢，很可能呢是亚伯拉罕家族所生的一个儿子。亚伯兰在这里等于在跟神抱怨说，你给我什么东西好像也只是经过了我，然后呢要到别人的手里面去。所以呢亚伯兰在这里他跟神有一个抱怨。那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因着没有儿子，所以他已经想好了他的继承人。那么在之前神曾经已经跟亚伯拉罕显现过，那么在创世纪的12:1-3里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这是神第一次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说的话，神要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那么第二次神跟亚伯拉罕显现呢，是记载在创世纪13:14-17里面，是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之后的事情。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亚伯兰以后，神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在第二次神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神说要赐给亚伯拉罕多如尘沙一般的后裔。我们现在住在美国呢，可能很少机会感受到尘沙。那么在巴勒斯坦这块地呢，其实呢它底下是非常坚硬的花岗岩，但是它表面上呢有一层薄薄的土壤。那么这层薄薄的土壤呢，在干燥的时候呢，常常会引起尘沙飞扬。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可能跟国内某些地方会蛮相似的。在好天气的时候呢，走在户外呢，那个脚很容易染 染上许多的灰尘。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约里面呢提到洗脚这件事。当时呢，人在户外走，其实不用走多久呢，他的脚上呢就会染上许多的尘沙，所以呢需要把脚洗干净。那么这里神用地上的尘沙来比喻亚伯拉罕的后裔之多，而且告诉亚伯拉罕，你要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随时他只要出门看到地上的尘沙，他就可以想到神曾经这样应许他。但是对亚伯拉罕而言，经历过神这样子的应许，他的心里面认为他的后裔是从主地一切的出来，因为他已经年老，他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儿子。他跟神说，你既然没有给我儿子，以利以谢就要是我的后嗣。所以以利以谢他可能后面会生出许多的后裔来，像尘沙一般多。但是对亚伯拉罕而言，这样的祝福好像不是很够。那么亚伯拉罕心里面所希望的还是能够有自己的子嗣。那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亚伯拉罕跟神说以利以谢要做我的后嗣，我们常常可能会觉得亚伯拉罕在这里是信心上面的软弱。但是我们刚刚读到了神第一次跟第二次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其实亚伯拉罕立以利以谢为他自己的后嗣，继承他的家产，并没有违背神在那里所说的话。而神对亚伯拉罕这样抗议的回应是，那从你而生的才是你的后嗣。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亚伯拉罕，以利以谢不会成为你的后嗣，你将要生出儿子来继承。对于亚伯拉罕而言，这是应许上面一个新的认知，是一个新的时代。虽然亚伯拉罕曾经领受过神的应许，但是那个应许是渐进的，不可能。神告诉亚伯拉罕一些他应许的内容，亚伯拉罕就着神所应许的，他去思想神的作为可能是什么样子。那么神继续的来启示他，神并没有责备亚伯拉罕要立以利以谢为他后嗣的这个想法，反而神是继续的带领他，告诉他神更进一步、更精确的计划。我想我们在生命里面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经历神，我们从神领受一些带领，开始的时候好像很模糊，好像不是很确定，但是神一步一步继续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那么这个让我想到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跟神交通的时候，当我们在领受神应许跟带领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跟神说，你为什么不一次告诉我所有事情，让我能够安心，让我能够放心。那么很多时候神一点一点的带领我们，是因为体验到我们理解的能力有限，体验到我们能够接受的有限。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第一次买了一部旧车，非常的开心。那部旧车呢，有一些东西呢需要修理，所以呢，我跟一个修车的技师呢就成了好朋友，因为常常去找他。那时候呢，年代有一些久远， SUV 呢还没有很流行，那个很多车子呢照得很远呢都是调过那个前面的灯。那我呢觉得每次被人家照的眼睛呢很不舒服，而且呢我希望呢我开车的时候呢能够看得远一点，我会觉得安全一点。所以呢我就跟我那个修车的技师呢就说了，看人家的灯呢都可以照得好远，很棒，那我也想让我的灯呢照远一点。那它其实呢几个螺丝稍微调一调，它其实就可以把灯稍微往上扬一点，那么就会照得比较远。那他跟我说呢，其实呢你们都觉得你们 车子的前车灯照得越远越安全，开车越放心。其实不然，他说你开车呢，你最重要的是要看到车前面下一步要走到的位置。你照很远的地方呢，不知道你前面呢有个大洞呢，其实才是危险。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常常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耐心，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子不够，我们想要知道更多更远以后的事情。但是神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带领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就像在这里带领亚伯拉罕一样，第一次应许他的时候告诉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次告诉他说凡你所看到的地我必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你的后裔要如船上一样多。今天读到的经文里面呢，神告诉亚伯拉罕，那个以利一切不成为你的后裔，要从你自己所生的儿子才成为你的后裔，并且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一样多。我们现在对于天上的星，除非我们住过比较乡村的地方，我们对天上的星通常没有太多的感觉。可是如果在乡下呢，天气好的时候呢，满天的星星是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所以神在这里既前一次用地上的尘沙来比喻亚伯拉罕的后裔之多，现在告诉亚伯拉罕，从你所生的后裔将要变得如天上的星。看到神用亚伯拉罕身边的事物来告诉亚伯拉罕，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自己神曾经怎么样的应许。亚伯拉罕从此以后出门往地上看，看到地上的尘土，想到他的后裔要比地上的尘沙这样多，抬头看，想到夜晚的星空，知道他的后裔要比天上的众星。他不管往哪里看，他都可以想到神对他这样的应许。那么亚伯拉罕在这时候，我们想说亚伯拉罕是个很有信心的人，他被以色列人称为信心之父。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期待是什么，我很可能呢会觉得亚伯拉罕这时候呢应该说感谢赞美主。可是呢亚伯拉罕呢在这里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亚伯拉罕在这里告诉神说，问神一句话说，我怎么知道你的应许将会实现？当神说要把这地赐给他的后裔，他的后裔要有众星一样多的时候，亚伯拉罕并没有直接的说感谢神，亚伯拉罕问神说，我怎么知道这会？于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是公义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神说话就一定会成就。可是神在这里愿意用一个立约的方式来帮助亚伯拉罕建立他的信心。那么神告诉亚伯拉罕，你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那么亚伯拉罕拿来了之后呢，把那个母牛、母羊跟公绵羊呢一分两半，左右对称的摆放。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感觉。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应该很累。那如果大家有做菜的经验呢？我不晓得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经验，但是我想说，我们剁那个排骨啊，甚至有的时候剁鸡，都弄得鸡飞狗跳，都弄得很麻烦。那我呢，是剁鸡这件事情是能免则免，应该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剁得很厉害，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麻烦。亚伯拉罕呢，这个时候他已经85岁，他把一只母山羊，一只母牛，一只公绵羊，一劈两半，对称的摆 他一旦把这些牲畜分开之后呢，天空中肉食的鸟类呢，就看到就马上的扑过来，亚伯拉罕还把这些鸟类赶走。亚伯拉罕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沉沉的睡去，因为呢，其实刚刚呢，算是一件相当大的工程。那么辛苦的80岁的老先生呢，在这时候沉沉的睡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觉得说亚伯拉罕不够警醒才去睡觉，我们能够体谅呢，80岁的老先生呢，做了这么辛苦的事情，他沉沉的睡去。那么也可能呢，神也使他在这时候呢，休息。当他休息的这个时候呢，神有话向他显现。那么在我们和合本译本里面呢，讲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什么叫做惊人的大黑暗呢？其实我不需要想太多属灵上面的解释。那么吕正中译本呢，其实把下面要讲的东西呢预先告诉我们，忽然有一种恐怖，有一种大黑暗落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为什么会这样描述呢？其实是圣经的作者预备读者们后面将要来的不是好消息，是一个坏消息。那么这个黑暗其实就暗示了神之前的应许都是正面的，神接下来所要说的话呢，就是黑暗。那么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有400年的时间居住在别人的地方，受到那地人的苦害，那么在之后神才要带领他们离开，回到迦南的应许之地来。大家熟悉出埃及记的话，晓得神在这里其实是预先告诉亚伯拉罕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在4代之后，亚伯拉罕的后裔才安息离开，回到这个应许之地，也是神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一个预备。虽然你们离开了迦南的应许之地，你们在埃及地做奴仆，但是如果他们熟悉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话，他们知道这样子一个为奴不会是永久的，神仍然没有废弃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在这里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里面也预备了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后裔来面对这400年的苦难时期。那么在圣经里面，创世纪15章17节里面告诉我们，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那么这个呢，如果是熟悉当时立约背景的人呢，就马上知道说这个呢目的是讲什么。那么先我们知道说，那个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其实是神的经过，耶和华亲自从那个肉块中经过。那么这个在当时近东文化里面呢，不管是人跟人立约，不管是人国跟国中间立的条约，他们都有这样一个习惯，会把牲畜劈开两半，那么他们立约的人一同从中间经过，表明了要坚守这个约，表明了要守约的这个责任。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不需要经过这个肉块，只有神经过。意思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守约的那个责任，神完完全全的担负起来。亚伯拉罕什么都不必做，亚伯拉罕只要凭信心去领受接受。那么在耶利米书里面其实有记载到当时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那么耶利米书里面曾经记载过说， 以色列人的首长曾经经过肉块，但是他们背弃了他们的约，所以这个呢，其实让我们看见当时一个立约的一个习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朋友是非常非常守信用的。那我呢，曾经呢，东岸呢有一个朋友呢，大家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对他同样的评价，就是当他答应一件事情呢，基本上呢，你不用去提醒他，你不用去跟进这件事情，他一定会帮你做好，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守时。只要我们大家约了一起吃饭的时间，他如果没有事先说他会晚到的时间到，比如说同工约了吃饭，约五点半，我不知道大家五点半的时候会做什么，可能大家五点半的时候还在路上。可是呢，如果是这一位他没有到的话呢，我们所有人拿起电话，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我有这样一位朋友是非常非常守时，非常非常守信。所以呢，我们跟他呢约了什么东西呢？我们不会去特别的要提醒他，我们约完了以后呢，我们就非常确定事情会照我们约定的发生。那么神跟人其实不需要经过这个立约的过程，神说话就会实现，神有这样子的权柄，神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神也是信实的神。神在这里这个立约的过程其实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连续怜悯。亚伯拉罕的信心不足，因为亚伯拉罕问神说，我要怎么样知道你的应许将真正的要发生？神说，如果我光跟你说，你没有办法凭信心完完全全的领受的话，我用人的方式，用人跟人立约的一个方式来坚定我所说的话，让你能够放心的相信我的应许。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对亚伯拉罕信心上面的一个能力。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敢问亚伯拉罕问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呢，觉得领受了神一些应许，领受了神一些带领，好像我们人的责任呢，就是说感谢赞美主，然后呢，即使看不见将要发生的事情，即使心里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没有把握，可是我们常常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像亚伯拉罕一样提问。那么神在这里与亚伯拉罕立约，让我们看见神愿意帮助想要信靠他的人。神怜悯亚伯拉罕的有限，虽然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在人中间已经是相当大，但是他是人，所以他的信仍然是有限。神体恤他的软弱，愿意来帮助他更知道如何相信。包括地上的尘沙、天上的众星和神亲自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些过程，都是神帮助亚伯拉罕能够坚固他的信心，能够明白真正确切的知道神是如此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在日后，他看到地上的尘沙，他看到天上的诸星，他看到人与人立约的过程，他都想到神对他的应许。那么神应许他什么？其实从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一直到之后神还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另外一次，四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里面呢，都包含了两个主要元素。一个呢是应许之地，我所要带你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我要赐你为业，那个地方我要赐你和后裔永远为业。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讲到亚伯兰的后裔要成为大国，成为多族的祝福，成为像地上的尘沙、天上的众星亦如此之多。虽然亚伯兰当时只是一个人，他生了许多的小孩，但是呢， 应该在他的永生之年是没有见过子孙如同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如此之多。所以亚伯兰是凭着信心度过他一生的年日。而亚伯兰他虽然住在迦南之地，但是呢，当时迦南地是迦南人所有，他是个游牧民族，带着他的牲畜找到水源，找到青草能够喂饱他们，而不是像后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统治迦南地，在迦南地上成为一个国家。所以亚伯兰在有生之年，他凭着信心领受了神的祝福，凭着信心相信神的祝福。那么第十五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亚伯兰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是亚伯兰在信的过程中间，他并不是对神完全没有提问，他并不是对神完全没有抱怨。那么我们常常呢，现代讲信心呢，常常在零跟一中间。那我常常觉得说，因为我以前是做电脑的，零跟一二选一对我来讲很自然。可是我后来发现呢，跟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呢，常常呢弟兄姐妹也很自然的零跟一二选一，有信心跟没有信心，除了不信跟完完全全的信以外，我们多数人的信其实都在二选之间。我们一方面相信神，另外一方面因为信的本质是我们还没看见，我们有的时候呢难免会觉得疑惑，这到底真的是神的带领，还是我一厢情愿的这样认为。这时候其实亚伯兰他对神的提问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如果不确定怎么办？问神。神有恩慈有怜悯，据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信的不足，他愿意用不同的方式来加增我们的信心，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来更信靠他。我常常说呢，自从成了传道人以后呢，弟兄姐妹问的问题呢，排行榜的第一名，以频率来讲，排行榜的第一名是如何明白神旨意。那么其实问神是最好，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恩慈的神，神是愿意亲自来带领我们，与我们有交通的神，我们就相信神愿意让寻求他的人明白他的旨意。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没有一个好像一定可以成功的办法。那么有些人呢，他可以丢钱币 flip the coin。二选一，那也有对的机会，但是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经历。那么，我们怎么样跟神中间能够维持一个交通，能够在这交通的中间更认识神，让神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提醒我们？亚伯拉罕在提问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知道神的应许是真真正正会发生的。那么我们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还有其他的例子，求印证，求神明确的带领，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听到很多不同的方式神会来带领。神跟我们的关系，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中间的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神愿意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只要我们是预备顺服他的旨意，顺服他的带领，是真心的来寻求他的心意，神就会让我们能够明白。有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我们车子的灯呢能够照得很远，照到下一个路口，所以我们知道呢事情会如何。可是呢，神常常给我们的带领呢，让我们的车灯照在我们车子马上要经过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样走是安全。我们常常在信心上面对自己的要求比神 对我们的要求还要高，觉得说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就是不该问，就是不可以有疑惑，好像任何的问题都是亵渎了神，都是不尊敬神。可是亚伯兰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真真诚诚的向神发问，我如何能够知道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的带领，这是你的心意。其实在神里面，神没有拒绝人这样子来寻求他，神希望跟人有一个交通，神希望跟你跟我能够有一个关系，神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如果我们中间呢有做父母的，我们如果小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呢，他去找隔壁家的叔叔或者是阿姨呢，我们心里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不来找我？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与其我们自己想尽办法找不到出路，与其我们东碰西撞觉得自己信心不够，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不足，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带领里面，神从来没有斥责亚伯拉罕不足的信心。也许在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觉得，哎，亚伯拉罕，你好像有愧于这个信心之父的名字，好像没有100%完完全全的相信，好像在某些地方你只有80%的相信。但是神从来没有这样，因为神喜悦亚伯拉罕与他面对面的交通，神喜悦亚伯拉罕寻求他的方式，这个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方式。今天的信息